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11月5号大选之后呢，这个当选总统川普呢，现在马不停蹄的在确定敲定他的内阁的人选啊。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已经陆续的公布了若干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一下以后呢，跟大家详细的也不叫详细，稍微的来介绍一下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们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看一看他现在已经公布出来的一些主要的内阁的人员啊，因为这些人呢将对未来这个推行川普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竞选承诺呢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这些人选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未来他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他目的和打算是什么，至少从这些人选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哎，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俗话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对不对？
对，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帝王他当了国王了以后呢，他马上叫做论功行赏，就是当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在推翻前朝的时候，谁立了什么功，咱们来看一看，然后把这块地割给你，那个地方封给你，然后你做这个官，他做那个官，就开始做这个事儿。那这个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叫一屋子人效应。什么叫一屋子人效应呢？就是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到一个朋友家，你进到他们家里面呢，看到二三十个人你都不认识，然后这个主人呢，一个一个给你介绍，哎，这个是中迅，这是高宁，这谁呀？这都是，对不对？你以为你在这个主持人或者是在这个主人给你详细的把他家的客人给你介绍一遍，你就记住了吗？那没可能啊。你肯定会把一些人的名字给忘掉啊，或者过了一会儿又不好意思，您叫什么来着？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你肯定记不住，因为美国的内阁至少有15个成员，这15个人又都是英文的名字，对不对？有些人你又完全不了解，所以没关系。你主要听什么呢？你主要听他的任命理念，就这人的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呢，说实话，什么环保部啊，什么这个，即使在他上任了以后，4年下来，你也搞不清楚。现在拜登的环保部部长是谁？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什么国防部啊，什么之类这种啊，国务卿啊，
曝光率比较高嘛。
哎，这个就比较重要，而且他们你必须得承认，就这些人影响也大嘛，对不对？必须得承认。所以呢，我们希望他成功啊，他任命了这些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嘛。八仙过海也好，我们也希望能够让美国啊，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好，在国内的安全也好，这经济也好呢，都是取得成功的。那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啊，我们就从大家熟的人说起。此人叫马斯克，我们昨天刚聊过马斯克，就聊过这个人在川普的现在的过渡的期间，他起的重要的作用。你知道他这个作用重要在什么地方吗？他甚至当川普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打电话的时候，川普要把泽连斯基的电话放在免提上面，让马斯克在旁边听着，而且马斯克可以随便进去插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的这一如旋风一般的任命，这两天来哗哗哗任命了10好几个，是发生在川普的海湖庄园和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这个任命的过程马斯克几乎全程参与，就是你任命谁，把谁谁叫来谈话，说我准备任命你做什么什么，马斯克都在。你想想这个人多么的重要，我们就从他来讲起。
对，其实昨天我们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他对这个川普不遗余力的这个支持啊，从金钱方面，从这个媒体他自己的那个平台哈 X 这个平台方面的这个支持之外呢，其实他当时就跟川普说了，他说最好让我参与你的这个叫做过渡的这个整个的选择你的内阁班子的这个过程啊，那显然川普是同意了哈。同时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曾经提起过，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来领导这样一个部门，就是提高政府的效率这样的一个部门。尽管在联邦政府里边没有这样的一个部门，但是昨天 川普宣布了，说是他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由伊朗马斯克和另外一个 Vivek Ramaswamy 啊一起，两人共同来执掌这个部门。这部门是内容什么？你一听叫做政府效率部啊。那么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有两大任务。第一，就是要减少政府的开支啊。所谓政府开支，就是冗员呐、啊，这个重复的这个政府机构啊，人员人浮于事，人太多啊，不必要的开支浪费或者是贪腐啊。这些开支要减掉啊，这是要砍掉，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增加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不能老是太官僚啊。所以呢，它主要就是这两个目的啊。所以呢，这个部门呢身份有点奇怪啊，就是说它第一，在美国的现任的政府当中没有这样一个部门。第二呢，这个川普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之外的这个部门呢，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运作啊，来审查政府的一些预算，然后来看看是不是人员每个人他都有他们应该负的这个责任，没有人浮于事啊。所以呢，他就说要建立一个规模更小、效率更高、官僚主义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政府。而且呢，他还定了说这个任务要在这个2026年的7月4号要完成。这个是他献给美国这个独立宣言250周年的这么一个礼物。
2026年7月4号是一个大日子啊！啊，确实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嘛。那个时候可以想象是举国庆祝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全国大型的各种活动，各地的庆祝活动，那肯定是此起彼伏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他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分水岭，就是咱们要在这个时候完成。这个事儿是这么说哈，有一句话，在古老的拉丁语里有一句话，就是要想和平，先得打仗。也就是说，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有的时候呢，要获得和平的手段，还必须得是战争。那么川普呢？他把马斯克和 Ramaswamy 这两个人所领导的这一个所谓政府效率部啊，他起了名字叫做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研究原子弹的这么一个项目，
恨不得是决定胜负的这么一个，
没错，
对吧？
那么大家也看过奥本海默这个电影，也知道奥本海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为什么叫曼哈顿计划呢？美国政府是美国最大的雇主，他下面的雇员超过300万，他每一年的预算是6.5兆。那么 Ramaswamy 这是一个做生物化学的这么一个企业家，他选总统，矮小的一个印度人，对不对啊？他选总统，后来在党内就根本就没有过，他就退出来了。他一开始是叫做川普第二，后来他发现不行。这不行啊，那有一个川普第一，我这个第二没意思。后来也对川普呢进行了一些批评，但是最后呢他退选了以后纳入到川普的阵营当中来。他提出来的是6.5兆的政府花费，我先砍掉他2兆。我要把什么部门给砍掉？我要把联邦调查局给砍了，没用这个部门。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哈，我要把国税局给砍了，那这谁收税啊？然后他还要把教育部砍了，对吧？
对，
他要把这政府三个部门砍了，他叫什么？大面积裁员，让美国政府的这些浪费花费的上，那么这样政府不就有钱了吗？你知道政府现在欠的债务很大嘛？
对，
就从这儿砍。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别说川普四年多少年，这三个部门，教育部我觉得砍掉的可能性比较大，卫生部砍掉的可能性比较大。闹不好这环保部也有可能，但是国税局和联邦调查局没有可能啊。
所以呢他是这么提出来的啊，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呢他当时是说联邦的雇员应该砍掉75%。那这还得了，这个300多万人如果砍掉75%的话，那剩下来的只有差不多100万吧，100万不到一点哈，这个 当然他说是这么说啊，但是最后能做到什么程度咱不知道啊。另外呢，他当然也是说政府对外国的这个战争的援助、军费的援助呢要大幅的减少，比如说对乌克兰的、对以色列的、对台湾的啊，不是对以色列，
是啊，台湾、
啊、对
对, 以色列的援助啊，
没错，对、
啊、
这些这些援助要大幅减少啊。基本上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那显然这些理念基本上是符合川普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理念的，
他一定是这样，否则他怎么会任命呢？而且不光是符合，可能川普是大力赞成。这个是叫 Ramaswamy， 稍待会儿呢，咱们看一看马斯克他的理念，以及在这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这个、部门当中，他跟这个印度人两个人，一个南非人，一个印度人啊，看他们俩人怎么来施展手段。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啊当选总统之后呢，现在紧锣密鼓的在面试啊面谈啊，他认为是有可能进入他内阁的一些主要的官员吧，或者是候选人。那么最后呢，公布陆陆续续的公布了一些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伊隆马斯克，这个是他这次竞选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功臣之一了哈，所以刚才说了就要成立一个政府效率部啊，由他和那个 Ramaswamy 两个人一起来共同执掌。那这个是在竞选的时候呢就已经宣布的一个消息啊，基本上那个马斯克提出来说，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部门的话，我愿意去领导。哎，于是川普说好，那我就成立这样的一个部门给你去领导哈。所以呢，看看他最后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不过现在是这样子哈，就是说，第一，这个部门以前在政府里头是没有的；第二，川普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是在政府外的一个机构，由他来监督，由他来提出建议，对政府的改革和削减开支提出建议来哈。所以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不是联邦政府里边的一个部门，至少是不是内阁里边的一个部门啊，只是确定了的。
就是他不是部长。
哎，对，
啊、对，
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现在这光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么要从无到有成立这么一个部门，那到底要不要再招一些人员帮助他们一起做这个事儿呢？现在也不知道啊，招多少人？这些人算是联邦雇员，还是算是私人公司的这么一个机构的这样的一个雇员，也不知道啊。所以很多的东西都不知道。但是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伊隆马斯克做这个事儿呢，稍微有一点利益冲突的问题啊。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边呢，他的公司啊，他旗下一共六个公司嘛，主要是 SpaceX 哈。从政府的这个合约当中呢，大概拿到了差不多是100亿吧，100亿美元以上哈，这是他的公司所政府里头拿到的。那如果要是砍削减开支的话，那他的这个合约里边是不是也要削减啊？这是利益冲突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他对政府的官僚机构和监管呢特别不满意。原因是最近这两次啊，他都碰到了一些问题，分别是在加州和德克萨斯州。在加州也是，他要求多发射几次火箭，但是加州的环保局还是反正有关部门吧，就没有批啊，没有批，他非常生气。在德克萨斯也是一样，他也是要求多发射几次这个火箭，但是因为他那个火箭场呢是在一个环境保护区域里边，所以德克萨斯州的这些官员呢也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什么的，反正让他的这个火箭发射计划推迟了。对这个事情呢他是非常的不满意啊，在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好几次都大骂政府的这个官僚机构。所以这次呢他可能是发狠要把这个官僚机构啊的这个做法和规章制度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管制啊，要给他放松。
对，你刚才说的还是州一级的，他对联邦的一级的，他对两个部门也很不满意。一个就是叫做联邦飞行管理委员会或者飞行管理局，另外一个就是内政部。这两个部门呢也是给他找了一些麻烦，也是关于他那个发射的情况啊，也是关于环保啊什么这个。他就是说我发射个火箭，他的道理这个跟很多保守派的观点是一样，就是关于环保这个问题，你那个保护个鸟，保护个乌龟，你知道吗？他是有这个理念。还有就是，他说我发射这个火箭是要上火星的，对吧？我是要
拯救人类的
啊，整个人类要奔向火星的这个计划， 我还要走你那个政府的那个章啊，的图章啊，一个一个的在那盖。你说他说的这有没有的道理呢？不管他自己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美国的政府或者其实很多国家的政府有没有这种庞大的繁杂的绕不过去的官僚体系呢？100%的有啊，
肯定有，
100%的有。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像是古代说的这个叫所谓的 Gordian Knots 啊，就是有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啊，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故事啊，有一个大的死结，谁能解开这个结，谁能当亚细亚的国王。当然很多人在那儿拿扣啊，一个找那个头啊，在那儿解，亚历山大大帝过去拿剑邦的一剑把这个结给砍了，这也就解了啊，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呢叫不谋而合啊，有个中文的成语叫做快刀斩乱麻。
嗯，
所以现在当然问题非常多，哎呀，你这怎么解决？这政府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雇员，你是开除谁啊？不开除谁啊？你这个部门在哪里啊？总部设在哪儿啊？你雇多少人？这个政府的效率部，你的效率部的目的是为了裁员，为了裁员你还得增员，对不对？你先得雇人呢、啊。你雇了人以后再去裁减人，那么这些人会不会又有人浮于事的问题？现在咱们就看川普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会不会玩一招叫快刀斩乱麻，管你呢，
嗯，
先给他拆了再说，教育部没了，哪年哪月从哪月开始大家全回家，会不会是这样？那么教育部是干什么的？教育部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学小学大学的教科书，
对，
教科书乃是现在美国分裂的文化战之一，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各种的对于考试啊，你就想吧啊，对于老师的一些应聘的一些资格，就是一切的跟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这个有关系。除了孩子以外，老师啊也有关系啊，对不对？对学校的教师的要求啊，大学的教授啊等等，这些都隶属于教育部管。那么在文化战中呢？保守派是对这个自由派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满，最后达到高潮的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嘛。
嗯，
所以我干脆把这个部门给你取消了。
对，取消了以后呢，其实教育部呢，它大部分的职能啊，就是教育的部门的职能呢，是在地方啊，是在学区。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教育部是叫做人浮于事，根本是一个重叠设置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啊，所以可以取消掉。看看这次能不能取消掉吧。而且马斯克已经说了，他说是在联邦政府部门里边，凡是涉及到就是浪费或者说是这个有那个官僚体系的这些部门和人员都会受到冲击啊。他说，而且他还说了人数不会少，所以呢这两个企业家哈、啊、成功的企业家在领导了这个政府效率部之后呢，看看能不能有所起色。他那个拜登就说了，这是一个叫做临时性的机构或者临时性的任务，2026年7月4号不就结束了吗？那结束以后，
你说川普说
啊、川普说，他说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第一，看看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有所提高，官僚主义是不是减少了，政府的赤字或者说政府的预算是不是减少了，就是浪费是不是减少了。最后他说这才是关键，就要落在要整个的联邦政府的结构上要出现改变啊，就是说重叠的可能放在一起，然后精简，把一些重叠的人员精简，有一些部门就可以合并在一起等等啊，他就做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要是在2026年7月4号之前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或者是建议都提出来的话，那川普有可能就开始下行政命令就开始改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件，至少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
嗯，不要忘了川普和马斯克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对于马斯克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一次川普的当选对马斯克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原因就是此时此刻的联邦政府对马斯克有20项调查呀，
对，
其中有还有起诉啊，还有什么之类，那么这一些等川普当选以后，基本你可以想象一笔勾销。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到目前为止川普团队啊，或者说川普本人呢，他挑选出来的一些政府主要部门啊，甚至包括内阁成员的这个人选。 那么其中一个呢是昨天刚刚宣布的国防部长的人选，这个呢我相信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字 Pete Hegseth 一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和我的反应一样，就是谁？哎，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哈。但是呢，确实啊，他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他，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这个 Fox News 的一个主持人啊，就是 Fox 和Fox and Friends Weekend 这样的一个晨间谈话节目的一个联合主持人吧。
福斯电视新闻台。
哎，新闻台里边的一个周末的这样一个晨间节目的联合主持人啊，他很年轻啊，40来岁。那么他我们知道的就是现在公开的这个背景资料呢，是说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曾经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古巴的关塔纳摩都服过役啊，显然在服役期间表现是非常良好的，很勇敢，作战很勇敢的这样的一个军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服役期间获得过铜制的勋章啊，就是战争勋章，然后获得过什么战斗步兵勋章啊之类的啊，所以这是对他的这个表现的一种肯定和嘉奖嘛。然后就做这个主持人。2016年以后呢，他就是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啊，不管是在节目上还是在下面呢，基本上都是坚定的支持者。人们感到有点纳闷或者有点不解的就是说，他资历啊，说实话比较浅，光做了服过役，做退伍军人，而且他的官阶并不是很高，好像是个上尉啊。那么马上一下子在年纪轻轻的这个年龄一下子就被提升到国防部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上，人们就感到有点吃惊啊。因为在军队当中，我相信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一样，在军队里边特别讲的就是这个资历，特别讲的就是这个战功啊。所以当然美国的国防部长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他这是一个文职的官员，他并不是排兵打仗做战略分析部署的这个人，这个主要的军方就是指挥战役的这个部署兵力的，那是那个美国的一个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啊，他们在做这些东西。国防部长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是呢他对这个国防预算编制国防预算啊，根据军方的要求购买什么设备啊、军备啊之类的东西，那他是比较负责、比较主要的这么一个人了哈。所以呢，对军队的了解，对大型的部门的这个就是数亿、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美元的这个预算，你要有点了解，才比较容易驾轻就熟啊。所以呢，人们对这个川普昨天提出来的这个人选呢，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啊，其实都是有些质疑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国防部长什么什么将军啊、几星上将啊什么之类是吧，这些人比较适合做国防部长。现在出来这个人呢，让我们想到当年在越战的时候的 Robert McNamara， 就是麦克纳马拉。他呢也有意思，在美国越战的这么焦灼的这个时候呢，他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高管，他一个汽车公司的管理员出来做国防部长，当时他的著名的就是叫做图表国防部长，就是拿着图表打仗，老是分析这个曲线，然后那个图表，然后这个数字靠这个打仗。当然越战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也就都知道了。这是国防部长的情况。接下来啊还有很多的任命，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很快的走一下啊。首先是他幕僚长，这个人值得提一下。这个幕僚长 Susie Wiles 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总统的幕僚长，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她是川普的竞选团队当中的竞选负责人，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她的对川普的帮助是这样的，在竞选的时候，她常常会在川普的前面讲川普不喜欢听的话，这一点是川普非常介意的。但是她凭什么获得了川普的尊重或者是川普的信任呢？就是后来事实证明往往他说的是对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让他赢得了川普的信任。因为在你竞选的过程当中以及接下来治国的过程当中，听的话全都顺着你说，这是好事吗？对不对？所以 Susan Wiles 在接受这个任命的时候放下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在媒体上也都公布了，就是你让我做这个职务就得听我的，对不对？否则的话，那言外之意了，没说。 那我就不干了。
对，
所以咱们就看他具体执行的过程。
白宫幕僚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哈，这个呢，他负责安排总统的每天的日程啊，谁见谁不见，见多长时间，都是他来安排的哈。
而且现在这些内阁的任命，他也得参与。
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叫做心腹大管家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哈，所以呢，里里外外都得管，他在内阁当中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总统的心腹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职务的啊，所以这是要取得非常就是100%的信任才可以。他同时呢，他领导这个竞选，就是这一次的竞选呢，是这个川普啊三次竞选总统当中最有纪律的一次，也是最有规划的一次啊，所以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川普也认为说这个啊跟那个。Susie Wiles 的这个他的策划和他的这个竞选智慧是分不开的。顺便说一下，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第一次竞选州长也是他在幕后操盘，结果也就获得胜利。
你不要忘了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他帮着佛罗里达的 DeSantis 呢竞选成功，但是当 DeSantis 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跑到川普这儿来了，他把 DeSantis 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战略布局全给透露出来了，所以 DeSantis 三下两下就被打掉了。那么顺便也说一下，这一位 Susan Wiles 呢，他的爸爸是美国著名的橄榄球员，后来在电视上做球评，这一点美国的人喜欢橄榄球的人都知道。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川普在第一任总统那四年当中，他一共换了四个幕僚长，跟走马灯一样，他是喜欢开人的，我跟你意见不一就把你给开掉了。
所以这次呢，从这个他挑选的这些内阁成员也好，重要的位置的这些人选也好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就是吸取了第一任的这个经验啊，在第一次的时候，尤其是军方，包括国防部长什么的，跟他意见不合的情况非常的多啊，在有很多场合之下。双方都是要起争执的这种情况啊，不听他指挥，于是这次他选这个年轻的那个
67了，不年轻啊，
不 ，Susie 是67了，但是刚才说的国防部长是年轻
的，国防部长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选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么年轻也没什么资历，那国防部最后还是得听我就是别跟我对着干啊，就是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头。
对 ，Mike Walls 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哇，一听这个国家安全，这就是大事儿啊！因为现在世界上也不安全，美国国内问题也很多。那么国家安全顾问呢，主要管的是外国。这个人 Mike Walls， 他就有一个理念，这一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也格外关注，就是说目前美国的真正的敌人是中国。这就是这人的理念，这人也是一个佛罗里达的人，也是从佛州那儿来的一个，因为川普是老家在
佛罗里达，
对，是他的人，
对，所以呢，他这个是对华的强硬派吧，啊，这是这个人。
你想，他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呢，是2022年吧？
对，
他提出来的抵制不能去，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中国有这个新冠，而这个新冠是中国制造的，什么？你得把这个新冠的来源告诉我，否则的话我。不参加，当然这也没有成功，但是你可以想象他的在这方面的强硬的态度。
还有一个人呢，大家要也往后可能会听到很多，尤其是这个川普上任头一年啊，可能会听到很多。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叫做边境沙皇，这人叫做 Tom Homan 啊，这 Tom Homan， 他在川普第一任的任期当中呢，他是这个移民局的局长。移民和边境安全局的这个局长啊，所以呢，当时他采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帮着来打击这个非法越境的这些非法移民的时候呢，他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引起诟病或者是后来引起一些争议的一个做法。你比如说，好几千名那个未成年的孩子吧。就和他们的父母亲分开来关押什么的，这个当时引起了很多，尤其是民主党的非常不满意啊，很多的批评之类的。但是他还是就这么做了。然后他把那些非法移民说不能到美国来等那个就是移民法庭的调查，你在墨西哥等啊，这个也是川普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做法，修边境墙啊什么的，这都是他当时显然他是得到了那个川普的赏识吧，所以这一次。川普也是在头两天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说汤姆·霍曼还是 来担任这个叫做边境沙皇的这个角色。
没错，你这个说的就很重要，就是接下来可能最先发力的就是他。
对，
因为什么国防部长啊什么的，包括什么幕僚长，你根本不知道幕僚长在那干什么的。
对，
但是他马上这个政策一下，你就会看到。顺便说一下，
大规模的这个遣返，对吧？
对对对，顺便说一下关于沙皇这个字啊，大家也许有点奇怪，这怎么就是俄罗斯那沙皇跑到这儿来？对，不是啊，沙皇这个字呢，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字，它来自于那个拜占庭帝国，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是选出来的官员，一个任命的官员，所以把它翻译成沙皇是好玩，这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边境主管，你理解成这个就行了。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到目前为止挑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内阁成员啊，至少现在已经公布出来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呢是内阁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阁员之一啊，他就是国务卿。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川普还没有明确的宣布，但是呢各大媒体早就已经报道出来了，他就是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Marco Rubio 啊，这个古巴移民的后裔。那么据分析人士呢是说，当然还没有最后公布呢，就不是最后确定。那么这个川普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可能在最后一刻也会改变主意啊，但是在目前看来呢，这个 Marco Rubio 是最可能的人选。这里头有几个考虑啊，除了国际的考虑之外呢，同时有一个国内的考虑，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因为在今年的大选当中呢，西语的投票率比较高，而且40%几投票给支持了川普，所以川普呢可能在这方面啊，也是要给这个支持他的西语的这些选民一个回报。也就是说，如果要是 Marco Rubio 担任国务卿的话，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西语的这个国务卿啊，所以呢告诉西语说，你看支持我，在我的内阁当中最重要的阁员当中就有你们的代表存在，你们的声音就可以到达我这儿。
刚才说了之前的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啊什么之类，对华呀都是强硬派，实际上他的幕僚长对华也是强硬派。那么这个 Marco Rubio 啊，那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那顺便说一下，我不知道如果他真的做了国务卿以后，他能不能去中国访问，因为我们知道布林肯去过嘛，中国。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国的那个
制裁名单
上，制裁名单他不能去。我不知道是不是等他当了国务卿以后，中国就把他的名字拿掉，因为为了促进两国的关系还是怎么样，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个趣闻。但是这人对中国的强硬，这个是就
早就明白了，
对，
他在参院的时候都
是世人皆知啊，他曾经推行过什么新疆棉的这个事儿啊，不能接受是从新疆出来的东西啊，他对于中国人权的问题啊，对于疫情的问题啊，这些他都是不遗余力的就是高举的。当然对于中国的关税啊，对于中国的在贸易上面的一些行为啊等等，他也都是不遗余力的。你想想这么多政客，中国干嘛把他放在黑名单上，对不对？就是可见中国是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同时呢，作为国务卿你就得面临下面的事儿，乌克兰的事儿怎么办？
对
不对？你得去吧，你跟布林肯去了乌克兰多少次，去中东多少次啊？中东的事儿你怎么办？但是他所做这一切的都得是按照川普的意愿，那么这一点俩人早都商量好了，否则我不可能任命你嘛，对不对？
对对对，这乌克兰可能是当务之急啊，也因为川普说不想再给那个乌克兰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叫做军事援助啊，或者是贷款了啊，所以呢，他到底怎么做？而且川普已经说了，说一天之内、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那怎么去做？咱们当然这是一个竞选的语言啊，不一定真的是在一天之内就结束，可是问题他必须要推行这个竞选的承诺呀，所以呢，怎么样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去打交道，然后要双方接受什么样的条件，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考验国务卿的这个外交手段的。
对，所以 Marco Rubio 呢这个人，他当年曾经跟川普两人在竞选总统都是大战呢、
对，
引发了非常趣味的所谓的 哎呀，这话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男性的器官的问题，对不对？他们俩因为这个事儿争吵的不休，然后川普给他起了个外号，因为 Rubio 个子比较矮嘛，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马可，对不对？那现在呢，两个人当然早就言归于好，以后因为这个名单上的人很多，有机会我们再陆续给大家介绍。